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宋阳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。故事的主人公建华家住在广东，他秉性纯真，对于机关里作假、阿谀奉承等风气无法适应，不愿意与世浮沉，但是却又担心失去利益，每天患得患失，生活饱受煎熬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和昔日的好友重逢，从此就成功地摆脱了名利的枷锁，过上了和谐平静的生活。那么建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建华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，宇宙的奥秘，从现有的人类知识中找不到，现实社会的种种乱象又让他迷茫。父母一直说他这个人不入世，担心他在人世间的生活。为了免除父母的担心，建华也努力让自己世俗一点，随和一点，从高校调到了机关工作。到了机关之后，建华也想努力地适应环境，但是说假话、看领导的眼色让他很不舒服。更让他难受的是，写资料都要说假话。他心里的那个痛苦和煎熬啊，无处诉说，也没有人可以倾诉。想要辞职继续读书做学问，可是孩子还小，又怕增加家里人的负担而作罢。就在建华痛苦万分，每天强打精神上班，度日如年的时候，他有缘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。当时的感觉真是美妙震撼，内心充满了希望。而那时的他对于如何修炼知道的还是很肤浅，因此在1999年7月份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巨大磨难中，以及随后的洗脑班中，建华终于没能顶住压力，他放弃了修炼。之后建华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迷茫，他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回修炼，同时又有强烈的恐惧，怕被中共迫害，怕连累家人。建华的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生命最终会没有前途。建华在人的欲望中苦苦挣扎，身体变得不太好，心情差了，脾气也不好。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10年左右。在这段时间，建华的肠胃不好，睡眠不好，精神也不好，每天睡的时间很长，却还是感到睡不够，工作压力又大。他又不愿意随波逐流，但是又害怕失去人中的利益，每天患得患失，而且每年总有几次重感冒，完了就咳嗽，一咳好多天。最难受的是咳嗽时晚上睡不了觉。2011年的一次感冒之后，建华晚上又是咳嗽，他怕影响妻子休息，就到书房去躺下了，又要咳嗽，只好坐着。建华心里想，又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。这时脑袋里出了一个念头，我过去修炼只要练5套功法，感冒都是很快就能痊愈。当下建华就在床上结印打坐，打坐大约20分钟之后，建华一觉睡到了天亮，咳嗽也逐渐好了。这一次唤起了建华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。之后他遇到了昔日一起修炼大法的朋友鼓励他，于是建华就开始重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在这之前，由于中共的迫害，家人害怕，建华不敢练功。这次之后，建华对大法的信心增加了，逐渐地敢当着家人的面练功了。家人看到他的身体比以前好，也就没说什么。随着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， 建华常常和家人说大法修炼的事情。妻子受到电视报纸的欺骗，还抱着怀疑的态度，但是看到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好，现在态度也转变了。在没有修炼的十年里，建华的心情很差，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，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吵架，然后就是多日的冷战，心里的那个苦啊。后来甚至偶尔情绪失控，动手打妻子。虽然建华知道这样不好，但是发生矛盾只会看对方，怎么看都觉得是对方不对，心里越想越气，往往就忍不住。随着重新修炼，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之后，慢慢的，建华懂得宽容别人。一开始发生矛盾，他就强忍，忍不住过后就后悔。但是慢慢的，他能够要求自己向妻子道歉，承认自己做得不好。虽然知道忍了，也能道歉了，但是在家庭生活中，要时刻做到实在很难。妻子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，就像打篮球那种人盯人一样，要时刻不出错那真是难，但是真的做到了，就是心性的提高。后来建华发现自己有瞧不起妻子的心，觉得妻子不如自己聪明，不如自己知道的多，又有大男子主义，觉得妻子应该听自己的，表现出来就是说话不善，喜欢挑人家的毛病，高高在上，不知不觉中就用命令指挥的口气，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就容易磕磕碰碰，一点小事就吵起来，而且每次都觉得自己有道理，一定要自己占上风才罢休。这样下去，家庭哪有安宁的日子？建华决心修去自己这些不好的心，用大法来指导自己。他首先把姿态放低，告诉自己不要高高在上，同时在碰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的时候，对妻子不满，心里涌起生气怨恨念头的时候，马上就压制他，这样之后效果好了很多。同时在一些事情上，建华也能考虑妻子的感受了，比如以前他很少同妻子讲话，认为没什么共同语言，有时间就进书房，后来建华能够理解妻子，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问题，所以每天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，建华总是在客厅待一段时间，陪妻子喝喝茶聊聊天，顺便也和他讲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。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，建华也逐渐能够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。儿子本来学习成绩不错，建华就在内心存有希望儿子考上顶尖高校的念头。儿子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，花了不少时间在那上面，建华就要求儿子暂时放弃程序设计，集中精力准备高考。可是儿子放不下，建华为此烦恼生气，甚至大声地呵斥儿子。后来建华也意识到这样不对，于是呢，他就顺其自然改成了多多关心儿子，支持儿子。后来儿子考上了他自己喜欢的大学。建华的儿子现在已经毕业了，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。建华和儿子的关系现在比较平等和谐了，儿子有事儿也会来跟他商量，建华帮他分析出主意，但是他不强求儿子听他的。修炼大法让建华体会到了家庭和谐其乐融融的感觉。在重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建华主动要求调到这个无权无势的单位，只希望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，做点研究工作。没想到这里也是争斗激烈，但是他要求自己不参与争斗，不主动打听小道消息，不去讨好领导，干好自己的工作，不推脱，不写作假的文章。几年前，也就是建华重新修炼之后，单位派人下农村扶贫，建华被选为驻村干部，本来可以不用干单位的活了，但是单位人少，让他两头跑，这样不但路上奔波，而且说白了就是拿一份工资干两份的活。建华从来没有向领导诉苦要补贴， 在有条件的单位会给两头跑的人配个公车，而建华单位没有，建华就用自己的车跑，单位每月给报销点汽油费。有人找领导说报销的额度太高了，领导想减下来，建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扶贫结束了，工作完成，按照规定可以给建华提拔一级，单位也向上报了，可是上面说缺少编制，这事儿有点难办。好心的同事告诉建华，这是要让你找关系打点一下呢，赶紧活动去吧。建华没有去做，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这样败坏了，修炼人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。结果最后没有提拔建华，人家替他不平，领导也担心他闹情绪，建华心里也起了点波澜，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了，他没有闹情绪，照样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单位提拔干部，小小的单位你争我夺的，建华因为工作出色，学历也高，按理是应该提拔，可是有人为了抢这个位置和领导合谋，利用建华修炼大法的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，无中生有，诬陷他，最后使建华失去了提拔的机会。那段时间建华面临着外界的压力和利益的双重考验，内心虽然有波动有苦恼，但是建华心里记着法轮大法的法理，不争不斗，不怨不恨，继续平静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一位同事心地善良，为建华抱不平，建华正好借机和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也谈了大法的法理。另一位同事信仰基督教，也十分认可建华的为人，称赞建华是高素质的人。修炼的岁月虽然有磨难，会吃苦，但是建华从心底知道法轮大法是他生命的指路灯，他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我是宋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